欢迎回到不沾酱周记。本周的主题是我今年去韩国旅游的心得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去韩国，在1月的时候，非常的冷。我会跟大家介绍我的整体心得，还有一些我的小攻略，比如说支付方式啊、穿衣啊、食啊、饮料啊、买东西、交通，还有一些景点的复盘，比如说釜山、首尔这些地方。整体心得来说，我觉得韩文有一些些小地方，特别是名词，跟中文很像，只是发音有一点点不同。那有时候就是讲了，还真的还是听不懂啊，所以又回到了那种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的国度。就让我找到以前第一次去日本的那种感觉，什么都听不懂。不过好在韩国人还蛮愿意讲英文的，而且他们讲的英文是美式发音，所以是听得懂、可以沟通的。这点倒是跟日本比较不一样。而支付的方式的话，信用卡其实还蛮好使用的。我这次是使用富邦的 J 卡，是 JCB 的，一样到处都可以通。只是有一个现象是，芯片的交易方式比较能够可以啊。如果是刷磁条的话，就失败率蛮高的样子。所以我都是用芯片去刷。然后在肯德基的自助柜台的时候，那个刷卡好像有点感应不良，所以手要顶着它才可以接收到讯号的样子。总之，刷卡都是可以的啦。那有听包车的司机是说，好像在韩国开店都需要配备刷卡机，鼓励大家刷卡。那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店家会被抽一个趴数，然后也容易被政府课税，所以大家好像还蛮不太喜欢这个政策，因为这样子价格就会被垫高。不过对于我这种外来人来说，不用去想那个找零的事情，然后就一定都可以支付，然后又有回馈，对我来说是还蛮方便的。那交通卡的部分的话就是 T-Money。那如果要搭地铁或者说捷运，或者是说公车，不管是釜山公车、所有公车，都可以用 T-Money。这个交通卡还蛮方便的。那这一趟旅程下来的话，大概花了到1000块台币，也是4万多韩元以内，所以下次去可能就存个1000块台币就差不多了。那这边啊，忘记补充换钱的地方，我这次是釜山进首尔出，那釜山机场出来之后到捷运站，捷运站的入口前有一个换钱所，那边换钱好像汇率比较好。那个时候换是1月的时候换，2024年1月换的时候是41.7，还可以接受。那这边播一段小影片，我觉得那个走音还蛮有趣的，就是电车关门的声音。
출입문이 닫힙니다.
因为每一站都会播放这个声音，所以真的越听越洗脑，就把它录下来。去韩国呢，我当时是1月去嘛，所以室温大概就是在0度到5度，也就是在冰箱里面。如果你买饮料，就不用想说它会退冰，你就一直拿在室外，它就是一个冰箱。所以我们就是活动在冰箱里面。那羽绒衣啊、面罩或是口罩、防寒手套都会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这次是第一次感受到手摆在空气中会觉得冻伤，这个真的还蛮有趣的体验，但不想要体验真的冻伤，所以我后来都有戴自己的手套了，但不是防寒手套，不过还是有用，就是穿衣的小心得。再来是一些买过的食物，觉得还可以再回购的。那一个是首尔的牛奶，就是这是翻译后的名词啊。当然，他们不可能用 中文字白白写的首尔的牛奶，就是翻译之后翻译起来就是首尔牛奶，那就是超市中最便宜的那几类之一，啊，喝起来就不错。而食物方面，还蛮推荐乐天的素食，感觉有自己的风味，薯条啊、鸡块啊、冰淇淋都不错，都是可以回购的。乐天素食，补充照片中所示。那它有支援机台服务啊，我现在去素食店好像都是跟机台对话，那可以切成中文，只是中文。有的时候还是会显示英文或者是韩文在里面，甚至是韩文、英文发音，就很莫名其妙。不过发音就算了，文字就还既然没有完全中文化，就还是要拿手机出来翻译。那翻译的话是不能，翻译是可以用 Google 翻译啊，但是用 Papago 翻译好像会更好。而我有吃到一些感觉还不错的烤肉。是这个宏大附近的梅花猪肉，它一份是，这是9900的意思吧？是9900了，9900，这边写错了，不管。那这个9900吃起来，它蛮容易熟，然后味道还不错。那其他贵的就不必点了，这家店。然后我这里面最喜欢吃的锅呢，是海岸村恰恰里面的一家店，招牌放在这里啊，韩文我也不会念，所以我就贴招牌。如果之后有机会去的话，就看招牌。而这里的话，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，他们的插头，如同画面所示，他们的插头比较新一点的啦，这边都会偶尔换一个小的角度来避免跟下面的打架。这个设计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他们还蛮容易让自己的插头是有这个转90度角的。那这个90度角又要避免跟下一个打架，所以会自己弯一个小的角度。插头的部分有趣。在饮料的部分的话，没有什么茶类可以喝，已经找遍了。要不然就是要去喝美式咖啡。那美式咖啡在路上就超多选择啦。这里我刚好没有贴，不过不会雷啊，都可以喝的。唯一可以喝的非咖啡的咖啡因，应该是 Seven Eleven 的绿茶。当时还有做活动，就是买一送一，所以平均一罐是1000韩元，大概是20几块台币吧，还算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喝起来还不错。它这个词翻译起来好像是济州岛绿茶的意思。有意思。那咖啡，点咖啡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有时候美式咖啡需要加钱，是加冰块要加钱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能竞争太激烈了，热咖啡已经杀价杀得太低了。如果你要点成冰的，还要再加钱。然后如果喝咖啡的场域是在室外，那可能再适合喝热的。如果是在室内，比如说在 KTS 上，你要从釜山到首尔的这段路上，建议是点冰的，因为室内都有暖气，在喝热的其实是还蛮能喝得下的。再来买东西的话，我是觉得首尔车站外的乐天超市还蛮不错的，它开到深夜0点，所以。还蛮能够在去机场前搭那个机场快捷之前，先再爆买一波，在那个首尔超市。那这个超市虽然是说超市，应该是首尔大卖场吧，还蛮多结账柜台，种类还蛮多的，然后也可以玩自助结账。然后就重点是它可以免费寄物3小时，所以你如果有一些大的行李箱的话。一起再去购物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你就可以先把行李箱寄在外面，然后不用起来，买完东西以后再回来取。这边是自助的部分。那还有很多枝微末节的事情，我就留在我的部落格上面，需要的人可以去看。 然后我还要把一些景点把它贴出来。以釜山来说，我觉得算是这次最让我有印象的吧。不过这也是因为釜山市区待比较久。那最棒，我觉得是可以看沙滩的地方，因为以都市来说，还蛮难看得到沙滩的，特别是你坐一段捷运就可以看到这个沙滩，在釜山很容易看到这种沙滩，还蛮棒的。然后这一家王美餐厅适合拍照，那东西蛮贵的，就要自己斟酌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小王子，这边好像去搭公车还不算太远，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冷。那首尔附近的话，景福宫在星期二会公休，这个下次要记得，不要在星期二的时候去。然后近郊有一个景点是南伊岛，南伊岛这个真的是有发表，还蛮独立的地方。过去要坐船，然后他有自己的邮票，发行自己的邮票。寄信的话要用他们的邮票，然后外面邮票以明信片来说，国际的大概400多韩元，他们要2张600块的，就是1200。然后是自己的邮票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还没收到，我就想看看会不会真的寄到。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，自己的邮票。那再附上一些可能在旅游的部落格上面不会看到的东西，比如说车门有一个小防撞的那个海绵吧，就可以让你车门任意开的那种海绵，这个在韩国才看到。那据说是新车买来就会有，然后还有我发现在冰箱里面，也就是直接在室外使用手机的时候，耗电速度非常的快，特别是像我在雪场的时候拍照，那个趴数好像是跟分钟数一样在减少的，对，掉电非常快。然后如果住处有木地板会加热的话，那可以把一些外面淋过雪的衣服放在上面加热，就可以顺便干燥衣服，或者是说隔天起来穿裤子的时候，发现还蛮温暖的。那这边有提到，就是跟那个包车司机有聊天，他就有说到，好像目前的服务生底薪月薪好像是350万韩元。然后基本工资是每小时1万韩元，那这个司机好像还蛮讨厌基本工资的，他是那认为应该要跟新加坡一样，不要有基本工资，让大家自己自由竞争，这个是一派思维啦。不过像台湾就是有基本工资的地方，如果基本工资取消掉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个可能会很可怕吧，这是值得思考或辩论的题目。不过这个牵动系统的事情，接下来会我正在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系统思考》。系统思考就这本书跟我讲，就政策如果有一个方向硬给它切下去的话，后面的蝴蝶效应会超出你的想象。最后再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就是那个包车司机说，韩国人出国旅游首选越南，因为价格可以省一半，可以原来在韩国玩2天，去越南可以玩5天，包含机票，所以蛮多韩国人会去越南的。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好像也有刚好看到，就是台湾人去越南就一直被用韩文，就是用韩文打招呼。对啊，台湾人，可能他们也觉得你应该是韩国人的机会比较高。其他事情我就放到我的部落客跟我的粉丝专页，有一专门开一个2024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是叫做2024釜山首尔滑雪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一下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